大龙的父母看着骑在山墙上的老豹，再看看和舅子哥打成一团的老金，摇了摇头，和万春燕说：“亲家，哎，之前的话，我收回来了啊，不算数。”万春燕让他说的云里雾里的，啊，什么话？大龙父亲说：“等你，盖起房子来，让大龙和小金回来住，给你养老送终的话呗。”万春燕眼睛瞪得跟银铃铛似的，
咋啦？都说好的事儿，咋又变卦了？亲家，我房子都要起来了，你这不是耍我吗？
大龙父亲指了指山墙上的老豹，
你看，大梁还没上呢，那女人就骑上了墙，多晦气呀！”
万春燕愣愣的。大龙父亲又添上一句：“
嘿，住这样的房子，男人一辈子都直不起腰。我大龙好歹也是条无耻男子汉呢，我这当爹虽说给不了他啥，可是得让他活得像个男人似的，挺直了腰杆儿的。”
原本愣愣的万春燕好像突然被人踢了一脚，一屁股坐在地上嚎啕上了。“
哎呦，这日子没办法过了，没办法过了。”
老金和老万正相互拿着铁锹拍得难分难解呢，听万春燕这么一哭，愣了一下，躲避不及，让老万一铁锹就给拍肩膀上了。万春燕一看老金挨了拍，边哭边喊着让小金打110，自己赶紧扑了上去，抱着老万的腿狠狠地咬了一口。老万哎呀了一声，疼得当即就掉下了眼泪。事后老万觉得自己掉下泪来不是万春燕咬的有多么狠多么疼，而是心脏疼。哎呀，疼得他受不了啊。然后老万就被赶来的110给带走了。万家强刚收了房，正在新房规划装修，老豹的电话就打了过来。当时他正在测量厨房和阳台的尺寸，手机放在包里，隐约听见响，就让季苏给递过来。季苏摸出手机一看，屏幕上显示的是老家两字，心里就打上鼓了。和万家强结婚这么多年，季苏已经养成了习惯，小的乡下公婆对传统的君君臣臣父父子子的那一套很讲究，除非有要紧的事，从来不主动给万家强打电话。所以每当万家强接到老家电话，季苏的心总会下意识的那么一抽，就紧上了，一紧神态里就会有警惕，每每万家强看了就很是不舒服，但是又不好说什么，毕竟有前车之鉴的不少事实摆在那儿呢。只要父母主动来电话，不是村里谁要来青岛看病，就是某人要来青岛办事儿，而他的任务呢，就是给来看病的负责张罗医生，别让医院把乡亲当生猪给宰了。来办事的呢，他就要负责打前站，提前把关系给疏通好了，临了人到了再给当个一天两天的司机，还有给吃饭买单，类似的事情不胜枚举。因为棉花村离着青岛又不远，老家人不管是看病还是出门打工，都愿意往青岛跑。一年下来，万家强两口子不接待个十来波 那都不叫一年。莫要说季苏不愿意了，万家强也感到头疼。可是再头疼也不成啊，知道爹娘好面子，张罗着让他帮乡亲们的忙，其一是善良，觉得万家强在青岛帮帮忙也就是一抬手的事儿；其二是爹娘虚荣，让万家强张罗着帮了忙，人家除了念着万家强的情，也忘不了老万两口子。别的没有，好话又不用花钱买，一箩筐一箩筐的往老万两口子跟前那么一端，把老万两口子给捧得开开心心的，让老万更是有了儿子出息，老子才能端得起大爷架子的自豪感。现在万家强见季苏拿着他的手机，眉头一皱一皱的，就知道肯定不是季苏喜欢的人打来的电话，但是也没问，伸手接过电话，扫了一眼，压着微微的不快，把电话挂断了，然后又打了回去。先是挂断电话，再打回去，也是万家强接父母电话的程序，因为太了解乡下的父母了，他们没事儿，从来不会主动打电话的，不是薄情不亲他，而是心疼长途话费。只要万家强接了电话不挂断，父母那话说的就跟爆炒的豆子似的，噼里啪啦的往他耳朵里倾泻，好像稍微说慢了点，屁股上就会让狼咬去一口肉似的。电话一接通，就是老鲍的哭声，那哭声好像天塌了地也陷了似的，让万家强赶紧回家去，他爸让派出所给抓去了。万家强一听懵了，觉得父亲虽然有父亲的缺点，可最多也就是虚荣点儿，爱吹个牛皮啥的，可也不至于把自己吹进派出所呀。他赶紧问老鲍为什么，老鲍哭得呜呜的，说不出一句囫囵话，把万家强的心给哭焦了。老鲍想说清楚又说不清楚，颠三倒四的让万家强快点回去。万家强就知道事情不小，看了季苏一眼，显然因为母亲哭的嗓门大，季苏已经听了个大概齐，卷尺本子什么的都收拾利落了，拎着包在一旁冷静静地看着万家强了。万家强收了线说，哎呀，我得回去一趟。季苏什么也没说，把包递给万家强，仿佛在说，不用说了，这一切已经都料到了。万家强觉得就这么走了还是有点不妥，就又说了句，我妈说我爸进派出所了。季苏说，嗯，我都听见了。哎，你爸这是怎么了？口气里还带着点烦。万家强既不能对季苏的口气表示不满，又不想表达对父母的抱怨，就说了，哎呀，谁知道呢，等我回去看看再说吧。于是边说边往门口走。季苏跟到门口，那你早点回来，咱那房子得赶紧装起来，十一之前就得搬家呢。嗯，好。万家强知道季苏这会儿烦着呢，自打结婚以来，他们真是被老家的事儿事无巨细的给折腾烦了，烦到只要一看到电话是从老家打来的，心脏里就跟人装上了一个二踢脚似的，砰砰的就开炸。季苏有心数了公婆两句，又怕万家强有情绪，要跑100多公里的路呢。想到这儿， 也不能让万家强带着情绪开车呀。几苏就把火压了回去。你路上开车慢点啊。万家强嗯了一声，进了电梯。下午季苏还有课，本想让万家强把他捎到公交车站来着，可是又怕在路上忍不住跟万家强抱怨公婆在这时候添乱，让万家强更烦了，就没有张口，只说让万家强先走，他再打量打量房子，琢磨一下装修的方案。万家强松了一口气，如获大赦似的。一路上，万家强开着车就想，怎么会有这种心情呢？好像离开季苏的视线，就像小偷离开警察的势力范围一样感到放松。想来想去，可能是自己也觉得这些年是对不住季苏吧。万家强知道，因为自己老家的事，季苏跟着他受了不少委屈。他虽然嘴上没说，但是心里很清楚，也是因为万家强的嘴上不说，季苏一直觉得他万家强愚孝，只顾着他们万家人的感受，不管他有多么委屈，有多么难。其实，怎么会是这样呢？万家强不说，只不过知道在年迈的父母和从乡下跑到城里讨生活的弟弟那儿，除了他这个大哥，没有别的指望。他要附和着季苏的心思，说一阵子老父母和万家顺他们挺不懂事儿的话，以后还怎么义无反顾地帮他们。万家强像是知道自己的优缺点一样，知道自己家人身上的毛病在哪儿。可是不管有多少毛病，那都是生养了他的父母和一母同胞的亲兄弟，不是？他们遇上的事儿，他这个人怎么能够甩手不管呢？他可做不到，于是也就狠不下心。虽然季苏也强调过不是不管，但是管也要有管的分寸。比如万家强怎么管父母都成，可是不能把整个棉花村的责任都承担过来吧。万家强知道季苏说的对，可是想一想老父亲那般殷切的眼神，那个不字和推脱，无论如何他都说不出口。父亲也说了，就是因为儿子帮了棉花村上上下下那么多人的忙，他这个做老子的才有走到谁跟前都有背着手挺着胸脯的那种谱。哼，这份威望连村委主任、村支部书记都只有仰望他的后脑勺的份儿。现在乡下生活也好了，在经济上老万两口子虽然没给得了万家强什么接济，但是也没有累着着他呀。父母养育了他一场，他万家强能够给父母的大概也就是这扬眉吐气的精神头了吧。在物质并不匮乏的当下，自己操操心跑跑腿儿，就能够让老人活得在人前有脸儿，人后有底气，他好意思说不吗？一路往家狂奔着，万家强一路那么想着，父亲到底是因为什么进了派出所？想来想去，就觉得十有八九是和姑妈万春燕闹了起来。最近，只要万家强往家打电话，母亲就跟他控诉一通，控诉万春燕的蛮不讲理和父亲一贯的烂好人德行，都快把他给气死了。万家强打小就知道父亲有多么偏袒姑妈，比如姑妈爱吃樱桃，他们家的菜园子里的樱桃熟了，父亲就会贼眉鼠眼的摘上一小筐，打发万家强给姑妈赶紧送过去。就这样 也没落下姑妈一句好，说父亲欠了他的，这是还债呢。万家强也知道，姑妈所谓的欠，就是姑妈出生的时候，爷爷在院子里栽了一棵秋树，说等万春燕长大了，树也就大了，正好砍了，给万春燕做嫁妆。可是万春燕结婚的时候，老鲍不舍得砍树，那么大的一棵树，夏天能给院子遮不少阴凉不说，万家强和万家顺弟兄俩都喜欢在树下玩，砍了多可惜呀，就让老万赶集买了棵差不多大的树给万春燕当嫁妆，把这棵老树的命这下子就给保住了。嫁妆万春燕也收了，却醉死不认那壶酒钱，说虽然买的树也是树，可是比起亲爹给栽下的那棵还是差远了，起码味儿不对。就这么着，那棵茂密长在院子里的大树就成了老万欠下了万春燕的象征，成了这辈子都还不清的债了。万家强能够想象到母亲和姑妈为条家道吵得鸡犬不宁的样子，但是却没有想到会把父亲给折腾进派出所，可见这饥荒造得不轻，心下一急就把车开得风驰电掣的。出城不到20公里，万家顺来电话问他走到哪儿了，万家强这才想起来，因为走得急忘记招呼万家顺了，就说出城有一段距离了。万家顺就带着怨气说，哥，这你就不对了啊，咱爸出这么大的事儿，我能不回去吗？万家强知道他是心疼油钱，想搭顺风车，不由得又有些恼火，不就十升油吗，和父亲相比哪头轻重啊，你掂量不出来呀。但还是哽了几下喉咙，把火压了下去，就对万家顺说，哎呀，已经出城好远了，也不可能再翻回去拉你啊，你自己开车回去吧啊。万家顺悻悻的把手机往储物箱里那么一塞，打量了一下四周，见离陈玉华工作的超市不远，就打了方向转了过去，跟陈玉华说了家里的事儿，末了说得回家一趟。陈玉华弯了万家顺一眼，又弯了一眼，说，哼，你爸不是本事挺大的吗，咋还让人家给抬到派出所去了。万家顺转身就走，陈玉华赶忙追了出来，一把拽住他的胳膊说，都进派出所了，你爸该不会把你姑妈家的房子啊给点着了吧。
想什么不好，我爸有那个胆儿，他也没那么狠心呢。
万家顺甩开陈玉华的胳膊说，听说砸了不少东西，还把老金给拿铁锹拍了。陈玉华一听吓了一跳，哎呦，这不得赔好多钱呢。一听陈玉华这么说，万家顺就觉得自己胸口被人猛地咬了一口似的，愣了一下，啊，不会吧。陈玉华又把手里的饼干往货架上那么一塞，恨恨地说，
不会吧，不会吧，东西毁了不少，万春燕能饶了你们家，哼，那我就朝下一路拿着大鼎回你们的棉花村。
说着把工作服一脱往收银台去了，
我跟你一块儿回去。
说着请了假，拽着万家顺走出了超市，就让万家顺给万家强打电话。万家顺问，打电话干嘛？陈玉华翻了一个白眼儿，
啊，出了这么大的事儿，你哥不回去啊？
万家顺这才明白，陈玉华也是想搭上万家强的顺风车。
哎呦，我哥早就走了。
啊？
陈玉华瞪大了眼儿，不相信似的说：“
哎，你怎么让你哥捎你一下啊？”
哎呀，我说了，这不晚了吗？
打电话的时候，我哥已经离城好几十公里了。
哼，你看这一折腾，
车捞不着，跑了不说，还得搭上汽油。
哼，你爹妈也真是，都多大年纪了，就不能省点心啊？
万家顺顾不上和陈玉华叮当，
行了行了，别唠叨了，
这会儿大哥没准都已经到家了呢，如果回去太晚了也太不像话呀。
说完看了一眼陈玉华，
哎，你真跟我回去啊？
我不跟你回去我请假干什么呀？
哟，那全勤奖不要了？
什么狗屁全不全勤的呀，
不就100块钱吗？
说着，陈玉华把副驾驶的门给关上了。
让你自己回，我不放心，我得回去看着点。
哎，看什么呀？我又不是3岁2岁孩子，用不着你看。
万家顺一边嘟囔着，一边发动了车子。陈玉华说：“
我不知道你，我还不知道你爹妈吗？3套2套的，你那张破嘴就吹上了，知不知道进了城的人吹牛那是得有代价的？
知道知道，牛吹大了，老家有事儿用钱的时候就得往外掏。”
万家顺无可奈何地说：“
哎呀，老婆你就放心吧，我对钱啊，比对亲娘亲。”
陈玉华又哼了一声，翻了他一个白眼儿，
哼，见了你爹妈，咋说咱们在城里的日子啊？
哎呦，我们在城里房屋一间，地无一垄，为了在城里安家立命，我们起早贪黑，
哎呀，特别不容易。
万家顺像是背课文似的说了一遍，见陈玉华又指着他的鼻子，赶忙补充了一句：“
哎呀，妈。”爹，玉华更不容易，自从跟着我进了城，又是带孩子又是打工的，忙的连喘口气的功夫都没有啊。
陈玉华一听扑哧的笑了，打乱家顺胳膊一下，
哼，去你的，连喘口气都没功夫了，那就是死人。
说完，陈玉华让万家顺把车开到蒙古路那边停一下。
啊，停那儿干嘛呀？让你去你就去，哼，哪儿那么多废话呀？